请大家看到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路加福音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从第一节开始读。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发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后面这一段，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的主题，论当怕的是谁，我们应当惧怕的是谁，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何等慈悲怜悯，他是那样的温柔的对待他的门徒，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当到你去看这一整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耶稣是怎样的温柔的安慰安抚他们的那种的惧怕恐惧，关心他们的焦虑，他们的各种的忧虑。所以我们主他是那样的温柔怜悯，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关心我们一切的所需，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所以我们看他关心我们最微小的需要，想一想他是那样的伟大全能，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却像一个仆人一样在门徒们中间，他是那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高过诸天，他远远的高过有罪软弱的我们，他却屈尊降卑，与我们这卑贱的人为伍。他是他们门徒们的主，他是神，但是我们看到他却降卑做他们的朋友和仆人，而且他又像弟兄那样温柔的跟他们说话。所以当他即将要回到天上他原来所在之处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来安慰门徒们，让他们不要忧愁，说他这样的来安慰他们，说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所以门徒们所该知道的，神的儿女所该知道的，寻求的人所该知道的，他都没有隐瞒，没有什么避讳不说的，他照我们个人所能担当的那样的慈悲温柔的来告诉我们，来劝勉我们。但如果我们始终刚硬自己的心抵挡不信的时候，他也会加以责备。那么这里面我们看主耶稣他在安抚鼓励门徒们，其实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寻求的人所说的。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人，不要惧怕那只能够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你们所要惧怕的是那能够杀身体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的那一位。 而且更要怕他，他就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独一的真神，他掌管万有，所以我们人人都当惧怕他、敬畏他、来尊崇他、敬拜他、信靠他，而且听从他。所以求神、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对我们的灵魂说话，求主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受教的心，更加恳求圣灵与我们个人同在，来帮助我们。好，在开始的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把我们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两节经文，第四节、第五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说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好，这里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劝勉，也是安慰和鼓励的话。因为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他对门徒们先对门徒们所讲的，对他们的教导。虽然那里面聚集到几万人都想要来听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主耶稣先对他的门徒们说。我们看到这里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是跟随他的人，称他们为他的朋友。其实不只是在这一处，主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我的朋友。在约翰福音书15章14节，他同样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对门徒们说，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是如此的顾念在跟随他的人，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但是他鼓励安慰这些软弱的门徒。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不要怕那些只能够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的确，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世界所给我们人带来的都是劳苦愁烦，现在我们人都活的是那样的痛苦，其实往往是因为我们都在担心别人怎样的来看待我，别人会在背后怎样的来议论我，来说我，所以我们都是在为别人而活，那的确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都是那样的惧怕人，而且又有多少的人因为惧怕人，因为怕别人会说什么，会来讥笑，会来嘲笑，会来羞辱，就不敢真正的来寻求，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怕自己的利益受到亏损。所以有的人怕做那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怕受到逼迫，受到苦难，怕受到亏损。所以经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世上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那样的恨他，早就想要把他杀了。的确，如果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能够真正活出基督的榜样，那么你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光会把黑暗照出来，那么那些活在黑暗当中、活在罪里的人会借此看到他们的黑暗，看到他们的罪，所以他们不会真的喜欢你，甚至会逼迫你，用各样的话来毁谤你， 来羞辱你。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他们，他们最多能够伤害身体，但是以后不能再做什么。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暗示着身体的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如果人死了就像其他的动物死了一样，那的确没什么可怕的。许多无知的人往往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所以他们不怕死。但是今天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死亡了并不是结束。因为第五节主耶稣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所以这些经文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人身体的死亡不是结束。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所以我劝告每一个不懂得敬畏神、不来寻求神拯救的人，不要再被这样的话，人死了就一了百了，给愚弄了。你可能会愚蠢的说，人死了爱怎样就怎样，反正我感觉不到，我不知道，这都是魔鬼的谎言。其实主耶稣在另外一处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不信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死后的下一刻、下一秒钟就已经在地狱里面开始那样的哭喊、咬牙切齿。他在地狱里面痛苦，得不到一丝的怜悯，而且他在世上的事情都会让他历历在目，他会清楚地回想起每一件事情。的确，当我们人老了以后，我们的记忆力都在衰退，我们过往的很多事情可能都忘记了，我们都想不起来了，很可能就是刚刚我们听过的、所看过的、所说过的，转眼之间就忘记了。但是当他醒在地狱里的时候，这一些他都会想起来。让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书第16章19节到25节。路加福音书16章19节到25节，第十九节，这里面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件事情，财主和拉撒路，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我再来读这几节经文。第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这里原文讲的是他在哭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是极其的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里面亚伯拉罕对这个财主说你该回想，神会让那些在地狱里面受痛苦的人，那些灵魂会回想他们在世界上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让他们回想起来。所以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所忘记的事情我们就完全的忘记了。所以请 你们不要被这些过去所接受的错误的信息所误导。所以你倒要侧的来听神是怎样说的，神是怎样的来教导的。我们不要听从魔鬼的谎言，魔鬼是起初就是说谎的。魔鬼也借着蛇用诡诈诱惑了我们的始祖夏娃，所以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从那美好，从那没有罪美满的状态当中完全的堕落，而且把整个人类都陷在地狱危险的边缘，让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个罪恶的本性。唯有神才是真正的爱我们人类，他对我们是那舍己的爱，他把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舍了，差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是为我们受尽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各种的羞辱痛苦，最后他把自己交出来，让这些恶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我们的罪所要受的那地狱的刑罚，那烈火，神对罪的愤怒，被神离弃，所以他是在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刑罚，那本来应当是我们该受的。所以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都要受到将来必要承受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那永恒的刑罚。所以这将是每一个不幸的没有得救人所当受的，就像那个刚才我们念的那财主那样。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把利害关系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没有隐瞒，他叫我们不要惧怕人，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他们最多能够杀我们的身体，但是杀了之后却不能再做什么了。而且这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些能杀我们身体的，他们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那样的权柄。我们肉体的生命也是神所赐的，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也是他所供给的，每一次的心跳也是他维持的。你能够继续的活着，并不是因为你想活，不是因为你自己是那样的顾惜自己，是神给你生命。如果神现在要把你的生命拿走，那么他能够立刻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只有他能够杀掉你的生命，取走你的生命，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掌控在他的手中，生命是在他里面，他是赐生命的主。所以那能杀你身体的仇敌必须是经过了神的许可，没有神的允许，人不能够对你做什么，人也不能伤害你。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所信靠的神是掌管所有人心的神，就是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正如所罗门在箴言的二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转动君王的心。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人，这里面主耶稣是对他的门徒们说，不要惧怕那只能够杀你的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神允许他们把你的身体杀了，你为主殉道，那是为了荣耀神，而且也给你带来荣耀，并且让你真的脱离了这地上的劳苦，让你完全的脱离了罪，是让你在主里享受那永恒的福乐。所以如果我们一得救，神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那就是享福，是永远的脱离了罪。如果神认为这是对我们好的话，他会那样的做，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有美好的旨意，因为他应许把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上。正如主耶稣在他那伟大的祷告当中 对父神所说的，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身上有主的使命，是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他差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甚至预先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圣灵住在每一个他用他自己宝血所赎买的儿女的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惧怕人呢？他们能做什么？最多杀你的身体，他们不能影响你那永恒的灵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他们。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人都有那永恒的灵魂，灵魂是不朽坏的，不会灭亡的，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一个人在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来认识主耶稣，没有从神的话语，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认识主耶稣所做的，认识他自己是怎样堕落的罪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相信他就死了。那么经上说，说这样的人还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就是这样的人，那些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还好，他倒不如从来没有生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没有基督就死了，那么他下一刻那有权柄的神就会把他的灵魂丢在地狱里了，他的灵魂先在地狱里，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烈火的刑罚。不仅如此，当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死去的身体都要复活，身体也会变成那不朽坏的，跟他的灵魂重新的联合，他的身体和灵魂一同的被丢在地狱里面受那永远的刑罚，在那里面从此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语，是要来劝告我们这世上的人，不关心他们自己灵魂的人。所以让这样的信息来提醒那些还没有救的还继续单言的人，让他们迫切起来，我们要求圣灵给他们那样的恩典，使他们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人，不要因为人的原因，因为怕人的讥笑，怕别人会来逼迫你，你就不敢做真正的基督徒，你就不迫切的来寻求认识神。主耶稣让我们真正的要怕的是那能够杀身体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神，正要怕他。其实不要认为一说到惧怕就是不好的，而对神的惧怕敬畏其实是好的，圣经上有那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那敬畏神的，敬畏耶和华是蒙福的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无所缺。而且也告诉我们，耶和华连续那敬畏他的人，所以让我们懂得来敬畏神，惧怕他。所以那些听到神的话语，懂得去思考，去领受到心里的，相信而且遵守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让我们懂得重视神的话语，但不是说我们能够靠着遵行律法得救，罪人得救唯独信靠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是完全的来仰赖依靠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他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所以主耶稣真正的把这个利害关系来告诉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爱。他没有隐瞒任何我们罪人所当知道的，他从来没有欺骗我们，来糊弄你，说你继续的过你现在的生活，直到死去，最后你会安然无恙，一点事情都没有。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来欺骗你，你的灵魂。他一直都在劝我们要离弃罪恶，来转向他，来归向他，来信靠他。正如以西结先知这样的来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的第33章第11节说，主说，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我们的主是，他是那样的来劝诫我们，他是那样的顾念我们的灵魂，他要你知罪，要你悔改，来转向基督，来信靠他，否则就要灭亡。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圣洁、公义、威严、全能，他的权柄，他必定要刑罚罪恶。所以他让我们懂得惧怕那一位能够杀了我们以后又有权柄把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丢在地狱里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真要怕他。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也给我们开了一副良药，让我们不要惧怕人，那就是以惧怕神来敬畏神代替惧怕人。当到我们懂得去惧怕神、敬畏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再去惧怕人了。所以使徒们给了我们美好的榜样。使徒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当那大祭司把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带到他们跟前的时候，问他们说：“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懂得顺从神，懂得来敬畏神，来听从神。所以当到在上的权柄他们违背神的教导、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必须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所以不要惧怕他们，即便他们有能力来逼迫我们、来杀害我们的身体，那又如何？他们不能对我们的灵魂做什么，而且他们想要真的杀害我们，那必须是得到神的许可、神的允许。他们没有权柄在我们身上来杀我们。所以殉道的胡伯主教他在临行之前所面对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劝他放弃信仰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的美好的话语，也给我们鼓励。他说，虽然生命甜美，死亡苦涩，但永生更甜美，而永死却更苦涩。所以绝不要因为惧怕人而让自己的灵魂被丢在地狱而受那永恒的刑罚，倒要惧怕神、敬畏神，而且我们正要怕他。 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怜悯，他看顾他手所造的，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更何况那些真正属神的儿女，蒙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的他的儿女呢？所以我们看后面的两节经文，第六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里面主耶稣在安慰门徒们，来鼓励他们。你想一想，麻雀是那样的微小、微不足道的生物，不值钱。五个麻雀只卖两分钱，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一个都不忘记，一切的生命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供应他们。正如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所以即便那小小的乌鸦，他啼叫的时候神就来喂养他。更何况我们，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有神所赐的那扑面的灵魂，我们比许许多多的麻雀要贵重，所以神怎么可能忘记我们呢？我们的灵魂有多宝贵，为了救赎我们的灵魂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救赎自己的灵魂，也没有其他的人，任何人能够来救赎我们。所以在诗篇里面，诗篇的作者诗篇四十九章四十九篇第七第八节说你们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因为赎他们的灵魂的价值极贵，只好永远作罢，永远的罢休。所以神为了救赎我们的灵魂，他必须要舍弃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他必须替我们承受我们的罪的刑罚。即便是你从小到大你只犯了一个最小的罪，你只说过一次谎，你想要得救都必须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代价，为你受死。所以他必须替我们承受我们罪的刑罚，否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主耶稣已经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为代价把你救赎出来，他岂可能丢弃你们呢？主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不仅是被数过了，我们可以看在另外一处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语，主耶稣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在路加福音书二十一章第十六节到十九节，这里面主耶稣对他门徒们说，你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里面损坏是毁灭的意思，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所以虽然这些人想要来害死你，来杀你的身体，但是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毁灭，将来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毁灭在地狱里，你的身体和灵魂都要将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恒的福气。神必定会保全你的灵魂，你的肉体也必要复活。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你们是如此的宝贵，连你们那最微不足道的都是那样的宝贵，神不会忘记。你的每一根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让我们想一想， 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知道他的头发上头上有几根头发呢？你会知道你自己的头发有几根吗？你数过吗？你即便是数，能数得过来吗？但是这里面主耶稣说，神都知道，神都数过了，没有遗漏掉一根。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了解他的百姓，他不仅仅是只看过那些大事，他也看过他百姓最微小的需要，并且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会保守他的百姓到底。因为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你们的头发连一根都不会毁灭，不会灭亡。所以绝对不要认为神高高在上，他只掌管大事，他只处理大事。我们认为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不会理会，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认为小事他都知道，他都掌管。我们认为可以忽略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忽略掉。所以你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被遗漏，不会被忘记，都被数过了。所以你所信靠的神，他知道你身上的一切的事情，他比你的亲朋密友，比你的父母儿女，比你的丈夫妻子更加的了解你。可以说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他时刻都在关注着我们身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自己的感受、思想、我们的决心、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行为、言语都要格外的小心。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害怕得罪他。所以我们需要在一切的事情上为荣耀神而行，就是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是被重价所买来的，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来的。你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的，属于基督的。所以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荣耀神。神拯救我们，把我们还留在这个地上，是为了神的荣耀，同样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会看顾保守我们到底。那么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你会怕你因为你过于爱神，你过于爱神的教会，你努力的去侍奉神，那么你会有损失吗？你会失去很多吗？你会认为神不会看顾你最小的需要吗？神怎么可能忽略你呢？所以主耶稣这里面告诉我们，你成为至高神的儿女，你的头发每一根都被数过了，你根本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人，而是你要来敬畏神，你要全心全意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来掌管，让他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让他来在你心中做主。所以你不需要为那最小的事情担忧。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这样大能的神，他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让我们舍弃自己，完全的来依靠他，来仰望他。他会看顾我们一切所需，看顾我们到底。所以这是神给信靠他的人的应许。那么你为什么要怕人呢？怕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成为他真正的儿女。即便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面临着逼迫各样的患难，可能还有那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临到你，但是 永远不要惧怕。其实在灾难的面前，如果能够冷静的去应对的话，其实就已经得胜了一半。即便是你的身体真的受苦了，但是你真正的生命必将是安全的，你的灵魂必蒙得到保全，神必定会保守你。所以即使你真的被置身于这些灾难当中，这些危难当中，但你真正的生命也会免于这些伤害。所以即使是死亡，也不会让你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不管是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5节，这里面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让我们不要惧怕任何的事，永远不要惧怕，因为神以永远的爱爱你。正如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让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信靠那爱我们的主，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即便是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面，也要来信靠他。就是那能杀你身体的，真的要将你的身体杀了，那也要信靠那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说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罪曾被杀，但他已经复活，他是复活的主，他要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要活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应许。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还不认识他，你们不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来做你的主，你的神，那么你还无法享受这样的应许。你们惧怕人，却不懂得来惧怕神，来敬畏神，那么一切都是与你为敌的，你的罪孽也必要追上你，要报应你。所以神把这样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不仅劝你要快快的来与神和好，我们也是替基督来求你们，我们恳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恳求你不要再继续的沉睡，继续的在单言，不要再犹豫，而且要立刻的起来，赶紧的逃到那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那里。而且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在恳求你来归正他，他在向你们发出呼召，他说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到他那里去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他会使我们你得安息，他就是你的安息，他本身就是你的安息。所以你到他那里来，他要把他自己交给你，让你真正的拥有他，拥有耶稣基督。你拥有他，你就拥有了一切。所以你现在就要来， 你要立刻来归正主耶稣，他才是我们所当敬畏的神。所以求神来赐下他自己的恩典，让你真的今天就来到他的面前，在你的内心里面记得祷告，你来向他呼求，求他来拯救你，脱离你的罪，脱离魔鬼的辖制，让你完全的归向他。所以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今天就在你的身上来施行他的大能，使你来归向基督，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